树神，这……
爱丽丝泪眼朦胧望向老树，老树轻咳两声，停顿片刻，为难地说道：“
泪珠只有一颗，只能救治一人，另外一人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
疼！
爱丽丝突感身体乏力，瘫坐在他们面前。父亲和将来的爱人，他要救治哪一个？人们常开玩笑说，若你在一条小船，你的父亲和情人溺水，而小船最多只能再乘一个人，多一个人会翻船，你也要溺水而亡。在这生死决绝当中，你是要救谁？父亲是生你养你，对你的恩情是所有的东西无法替代的，而他只有一个，没了，永远没了。情人没了这个，还能再找一个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孰轻孰重，可想而知。爱丽丝将怎样抉择？握着泪珠的手，由于握力太重，掌心溢出汗水，心绪复杂到了极点，咬着银牙，趔趄着身体走进桑迪。桑迪满脸焦黑，体无完肤，不忍目睹。爱丽丝难以忍住心中绞痛，泣不成声，泪水滚落在焦黑面孔。她俯身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嘴唇，他咬紧银牙，拭去眼泪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坚定地走向他的父亲雷特。老树默不作声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对于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，他只能做到这点了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在取舍当中，理所当然偏重于自己的亲人，更何况他是他的父亲。爱丽丝仿佛虚脱，跪倒在父亲雷特身前，凄凄哽咽道：“
父亲，女儿知道你的人品，一生不负人，绝对不会像那些有钱人为富不仁，自私自利，见死不救。”
父亲凄惨的样子使得爱丽丝浑身不由自主抽搐，泪水扑扑流了下来。桑迪虽是个外人，但他因我们而伤，命在一线，父亲若是清醒，他绝对不会弃之不顾。
女儿不孝，为父亲做主，把泪珠给他吃，救他一命。父亲，等我救了桑迪，女儿就来陪伴你。
这他的意思难道是？老树微微一愣：“
爱丽丝，你想做什么？难道你救了桑迪，自己选择去自尽，去陪伴你的父亲雷特？”
老树终于忍不住了，出声问道，有些难以置信：“
是，我与父亲朝夕相处，他的为人我最为清楚，倘若把泪珠给他吃，桑迪死了，父亲即使能多活200岁，他都不会快乐的。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桑迪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的失去。这点作为女儿的我最清楚不过。”
爱丽丝掰开桑迪的嘴，要把泪珠喂给他， 等等，你真要这样做？
是。
爱丽丝回答得很坚定，简简单单就一个字。
好，不愧是雷特的女儿，舍身为他人，一生不会背弃家族的信念。我没有看错你。
老树哈哈大笑，整个树冠都在颤抖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你，
老树不由爱丽丝开口，根须悄无声息地伸出地面，夺过他手中的泪珠。
树神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他心惊，噌地站了起来，想要夺回泪珠，可老树速度要比他快上不止百倍。只听老树又开口说道：
小姑娘，不要心急，你先稍安勿躁，等着看看就明白了。
啵的一声脆响，老树的根须把泪珠掰开两半，分别塞进雷特和桑迪的嘴里。他们服用泪珠片刻，体内咕咕响，体外烧灼溃烂处以肉眼看见的速度好转，结疤脱落，转眼伤处变得平整如初，没有留下一点疤痕。他们还没有清醒过来，呼吸平稳，像熟睡的样子。老树几条须根深处卷起雷特和桑迪，把他们送回屋。
他们没有事，睡一觉就会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坐下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
老树又恢复了古井不波的样子，慢慢说道：
你这可恶的老树精，你这不是蒙人吗？怎么不早点这样做，害我难受。
爱丽丝破涕为笑，笑骂道：
其实你也不能全怪我，一颗完整的泪珠和一半的泪珠都可救活他们，可特效截然不同。命是救了，却不能延年益寿，多活200年的寿命。
老树老气横生，埋怨道：
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也试探出了你的本性。
试探？爱丽丝有些不明白。老树接着招呼爱丽丝坐在树下，说起自己的身世。老树前身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一棵神树的种子，被一只黑顶白颊林雀吃到腹中，带到了这里西方世界生根发芽。它是神树的种子，天生遗传了神树的基因，传承了神树的信息。与别的繁种不同，自发芽生根起就开始摄取天地灵气，自我修炼。以他树神后裔的优势，不足万年就可修成人形，脱离大地束缚，遨游天涯海角。可这里的灵气与古老的东方世界不同，天地间有不同的法则，无法自由摄取充足灵力，这样永远不可能修成人形。他存活万年的时间里终于明白了，只要他的本体在这里，那就没有办法修炼成人形，永远被牢牢地束缚在这里，永远没有离开这里的可能，不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地方，家乡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越来越想念他的家乡，家乡的天空，家乡的云， 家乡的空气，家乡的雨，那里是他的故土，那里适合他生长，那里适合他修炼，那里才有希望。在这里度日如年，他自暴自弃，不再想着修炼，就这样半死不活的苟且，直到死亡腐烂化为灰飞。也许风可以把他带回去。爱丽丝明白老树的感受，试着想想，假如他离开自己生他养他的故土，离开他的亲人，离开他熟悉的一切，不用说万年，就是短短十年八年，他也会受不了的。思念的痛苦有时让人绝望。
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知道那是一种不幸，是痛苦，可我没有通天本领把你这个庞然大物带回你的家乡。
爱丽丝惋惜地低下了头，不愿看到他沧桑的样子难受。
你可以的，只要你愿意，
老树肯定地说。爱丽丝难以想象他说的话是否是痴人说梦，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老树。
我本体是无望回到那里，但我可以自毁万年道行，化为一颗种子，只要你把它带回去，找个地方种下，我就能在那里重新生根发芽，从头开始修炼，只不过要数万年后才可到达现在的修为。
老树哀叹，难以掩饰他的失落。
可我……
爱丽丝一时想到自己渐渐老去的父亲雷特，有些犹豫。
我知道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你必须这样做，去遥远的东方，帮我，也是帮了你自己，离这里越远越好，对你本身好，对你的父亲更好，对你所爱的人都好。
离这里越远越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紧接着，老树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关于一个家族世代摆脱不了的诅咒。宙斯，西方天界老大，众神之神，天生帅气逼人，情爱泛滥成性，劣迹斑斑，不论异性还是同性，只要看上了，他都会想办法得到。其中乱伦爱人有他的姐姐智慧女神莫提斯，海洋女神欧律诺莫，农产女神德莫特尔，暗夜女神勒托，天后赫拉，他的姨妈正义女神特弥斯，姑姑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，都成了他的妻子。还有同性变童美少年卡尼莫德斯，其他低级女神、凡间王后、公主、美貌民间女子无数，都成了他性的玩物。理想农场第一代农场主的妻子就是他掠行的受害者之一。一日，宙斯百无聊赖俯视大地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看到了理想农场美丽女主人可戴尔的身影，情不自禁化作一美少年降落可戴尔身边，冲他微笑。他深邃多情的目光深深让可戴尔痴迷，情不自禁的投怀送抱。 他不愧为神，而且是顶级的神，不论女神还是凡间女子都吃不消他的一目，都会主动迎合。宙斯花言巧语，巧逗可戴尔，又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主意，人形与可戴尔欢愉太过乏味，他化身一只丑陋的蟾蜍与他欢愉。可戴尔欣然答应，并异常兴奋，与化作丑陋蟾蜍的宙斯配合默契，天衣无缝。正在他们得意忘形之际，农场主回来了，看到不堪的一幕，一只丑陋的蟾蜍压着他美丽的妻子可戴尔蠕动，他妻子露出前所未有的激情，令他毛骨悚然。惊惧、羞恼、恶心的农场主干呕不止，顺手抓起脚下一坨牛屎向丑陋蟾蜍打去。本来宙斯是神，不会被一个凡人打中，可是此一时非彼一时，正在忘情享受的他怎么可能察觉身边的风吹草动，只顾着身下的油物，噼啪，牛屎正中宙斯化身的蟾蜍脑门子，一股恶臭惊醒了他，他顿时恼羞成怒，一跃而起，逃落农场主身前。蟾蜍身体暴涨百倍，如一座小山矗立在农场主面前。丑陋的蟾蜍面对农场主的脸愤怒咆哮，这是他情史上的奇耻大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低贱的人类居然敢拿牛屎打天神，太嚣张了，他要把他一口吃掉，以报牛屎一击之恨。突然间宙斯意识到自己是个堂堂天神，天地间最强者，怎可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被天上众神笑掉大牙，而且毕竟自己占了人家妻子的便宜，理亏，于情于理也不好下口吃他。哼，低贱的凡人，我看上你的妻子是你的福气，若使她受孕，就可生下一个半神的子女出来，长大后不是做国王，就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你会沾光，拥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你却不知好歹，让我的好心半途而废。愚蠢的低贱凡人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你后悔去吧。宙斯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去，只留下一脸惊恐半瘫的农场主，还有那个美丽的可戴尔，光光的丰满的背沾满草梗，扭曲着身子意犹未尽。宙斯回到天界，因好事半途而废便极为难受，面色血红，一脸不快，正遇到天后赫拉洗澡，见宙斯进来便大显媚眼，搔头弄姿。宙斯本来憋屈的要命，见天后赫拉迷人的样子，一个饿虎扑食扑进浴缸，总算解决了天神的首要危机。堂堂天神差点就被一泡尿给憋死了，事后天后旁敲侧击，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宙斯为什么刚刚进来一脸泱泱不快？赫拉本身是个位高权重、嫉妒心极强的女神，嫉妒这个凡间农场女主人美貌，想法子要整治她一番。这种男神在外风骚，女神事后报复的事，天后赫拉 是没少做。事实上，只要被他知道哪个女人与他的男人有染，他绝不会放过。生下的私生子要掐死，孩子他妈也要他生不如死。